山寨探案十六，重金杀手最后的阴谋上，重金。1997年5月10日，上诉庭大法官包志金聆听控辩双方有关疑犯林天明在警方羁押期间暴毙，怀疑被两名新界南重案组第二队探员在死者口供纸上边伪冒签名一陈词之后宣读裁决。两个上诉人是有大眼查之称的警长庄国华和绰号石仔的黄石华，他们因妨碍司法公正伪冒签名，罪名成立，被判监年半。他们两人不服裁决上诉。包志金大法官讲，口供纸上边嗰11个死者签名，控方不值专家认为呢签名是由他人冒签的，认为用来对比的其中一些样本，即是死咗剧边搜到的16张澳门入境卡上的签名都是冒签的。案中出现呢啲巧合，原审的法官一定详细考虑呢啲疑点，但是他就完全没有处理呢啲问题。包志金讲，死者患精神病接近30年，精神状况异于常人，不可以用常理推测的。他被捕之后在警察边，亦都像马骝咁样乱冲乱撞，又说曾经学神打和养鬼仔。死者可能故意用另一种方式签名的，由于和用来对比的签名不同，可能连不职专家都会误会是伪签的。包志金认为原审法官马永新完全没有处理另一种方式签名这个疑点，对两个被告定罪有不稳妥的地方，宣布推翻原判和决定不将案件发人重审，两个被告上诉得席当庭释放。时间翻返1995年9月19日，沙田城门河畔公园草丛入边发现一具男尸，尸体颈前电线、头部淋白油，冇财物损失。警方初步调查之后，排除死者被劫杀的可能性。死者是先被人从后用电线前颈勒死的，再拖到草丛弃尸，然后在头上面淋上白色漆油。创造探员发现公园的草地有宠物拖行的痕迹，死者臀部和鞋踭都沾有杂草和杂草汁液，推断死者尸体曾经仰卧情况之下被拖行到牧尸地点。创造探员说，一般情况之下先淋漆油，趁对方眼睛看不到嘢，心情慌张，加上下意识用手抹眼嗰阵，从后面勒死才较合理的。但系依家就系将尸体拖到草丛之后，先淋上白色漆油，实在令人想不通，凶手点解杀死死者之后，仲要在头上边淋上白色漆油呢？创造探员同埋主要呢间案嘅陈警司都无法自己提出较合理嘅推测。创造探员凭指模查出呢一具白面尸体是何俊友，67岁，认识的人都话佢系无仇无怨噶，唔知点解会遭到毒手。验尸证实死者嘅颈部被电线所勒，窒息致死，身体冇任何足以致命嘅伤痕。毒理化验也未验出任何足以致命的物质，但发现死者意外前半个钟头曾经饮过橙汁，橙汁入边有足以令人昏睡安眠药成分。死者寓所情况正常，冇被人强行入屋的迹象。探员在月饼盒入边发现几本存折，探员将发现同陈警司汇报，死者银行户口由去年底开始有不尋常的波動，由去年11月開始每次都是大筆款項進出的。死者戶口在去年10月 有近300,000嘅结余。去年11月，死者银行提10,000元，到12月就存翻11,000元，第二日又攞咗30,000元，1月又存入33,000元，第二日又攞咗50,000元，2月存入55,000元，第二日又攞100,000元，3月存入100,000元，第二日就攞咗250,000。由呢日开始，户口就再冇打提存啦，结余得翻50,000多元啫。探员向陈警司分析，死者会唔会用户口同人洗黑钱啊？最后因为落格而俾人杀死呢？死者面上边被淋上白色嘅漆油，可能杀鸡儆猴，警告其他人啦。陈警司话：如果死者侵吞黑箱呢种讲法成立嘅话，点解半年之后先被杀呢？由去年11月开始，死者每次提款同埋存款金额都有一定嘅规律嘅，存款额都比提款额多一成，提存款额一次比一次大，呢啲系典型嘅重金手法嚟嘅。用重金手法行骗嘅，必定系死者认为信得过嘅熟人。我哋由死者人物关系调查，相信会揾到线索嘅。经过广泛调查之后，探员锁定一个可疑人物，嗰个人系林天明，56岁，系马来西亚华侨，识佢嘅人都叫马拉仔或者巫师。林天明成日都喺沙田一带屋村公园出没噶，佢同啲长者搭讪，自己话识养鬼仔，可以用五鬼运财嚟重金，唔少长者都系客户嚟噶。探员调查结果，初步正有陈警司嘅推测。根据房屋处提供资料，林天明患有轻度躁狂症精神病，1971年开始领取综援，由社会福利处安排入住公屋。虽然林天明有重大嫌疑，但要将佢拘捕，仲有更加有力嘅证据。陈警司访问探员24小时监视佢，记低佢接触嘅人嘅资料。一个礼拜之后，探员以防止街头变案为名，向曾经同林天明接触嘅人作咗查询，重点系有冇参加重金活动。调查结果显示，36个长者都话有参加重金，但都话每个月都有收到金果嘅，即系利息，款额系金总，即系投放金额嘅10%。重金时间最长超过5年，最短嘅系啱啱加入。由于每个月都是年会带利收翻，长者都不认为这个重金骗局，他们这样说：我们知道什么叫重金，但重金不会年会带利给钱的。长者陈婆就跟探员这样说：我们现在种的金果很小的，每个月都有收成，金额不超过10,000元，如果是种比较大的蟠桃果，最少25,000，半年之後連本帶利收翻50,000，比翻銀行入邊著數好多啊！如果肯俾個孫參加，我一定中蟠桃果添。探員問：你個孫點解唔可以參加呢？陳婆同探員解釋：金樹由有五鬼運財方法鬼仔代種，呢鬼仔會有積陰德，以便早日輪迴。特别同60岁以上嘅长者重金，令个长者生活无忧。鬼仔都系藉住帮助啲长者积到阴德，用嚟重金嘅钱都要一定自己出嘅，唔好问借。如果唔系，就结唔到金果噶啦。喺精神会议上边，探员会或者理解呢种重金手法，认为咁样做法系只赔不赚嘅。因为探员话，如果每次借俾利息唔还本，仲可以话系用滚雪球手法嚟呃人，但每次都连本带利归还，咁就好讲唔通啦。一探员提出疑问：嫌疑人专拣长者落手，除咗佢比较容易呃之外，一定仲有其他原因。俗语话：输钱奸赢钱起，人总有贪念嘅。得到甜头之后，就沉迷落去。 以案中死者为例，佢嘅金额一次比一次大，其实系俾钱嫌疑人周转嘅。陈警司认为疑人所用嘅方法比啲中间手法更加高明，更加容易令人上当。疑人不断咁引诱长者做更加大投资，当金额达到250,000嗰阵，就改为每半年先俾钱。呢、这个可能就系佢赚到钱嘅原因。政策会议结束之后，陈警司约重案组王 Sir 讨论案情。王 Sir 话：嫌疑人拣长者做犯案对象，除咗因为佢比较容易呃之外，长者佢系别人嘅关怀，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噶。唔好讲其他人啦，执法人员都有个盲点噶，对长者死亡一般都掉以轻心，表面冇可疑嘅唔寻常死亡，亦都唔会深究。就连有谋杀成分案件，亦都唔好积极去查，令个歹徒有机可乘啊！陈警司问：，王 Sir， 你意思系呢种命案同重金有关？王 Sir 话：同时间推测，呢种命案死者重金已有半年啦，依家系收成时间，而佢有一段时间被杀，最大嫌疑嘅就系同佢重金嘅人啦。嫌疑人揀长者做对象，是因为长者体弱多病，长者一旦身故，他就不用付钱了。如果长者身体健康，而涉及金额太大，杀了他们亦都不是不可能的。陈律师说，加上杀人因素，这个重金手法之谜就解开了。我常说，我相信除了今次死者之外，过往可能已经有人遇害了，可以由呢个方向调查，翻查近年喺沙田区发生嘅长者命案，或者找到线索噶。重案组证物房，陈警司同探员检查中怀疑凶杀案嘅证物。嗰宗凶杀案喺1994年10月7日凌晨发生，死者系64岁嘅沈炳祥。死者朋友话：10月6日上昼，我同老沈饮完早茶，陪去银行攞30,000元，佢攞钱之后翻屋企等咗下昼，夜晚接到电话之后攞咗30,000元话搵朋友，第二日凌晨就被发现倒毙喺沙角村余英楼一部洗碗机入边啦。佢所攞嘅30,000元就唔知去边。陈警司一边睇资料一边话：死者衣物完好，冇挣扎迹象。現場亦都冇發現可疑證據，驗屍亦都揾唔到原因。根據羅卡定律，有接觸一定係留低痕跡嘅。如果呢宗係劫殺案，雙方一定係肢體接觸嘅，點解冇留低痕跡呢？陳警司喺證物入邊發現部電話簿，佢睇咗電話簿一陣之後，緊縮眉頭，舒展開嚟，同探員講：我揾到啦！喺沈炳祥嘅電話簿入邊，写咗林天明嘅电话，陈警司认为林天明可能同何俊友同埋沈炳祥之死有关，同法庭申请搜查令。新界南重案组第二队由高级督察李达坚带领大批探员去林天明屋企，对佢讲要搜查佢嘅住所。林天明嘅住所被布置成一个神坛咁样，一入门口就几多巨大神坛。上面放了大大小小几十个不同神像，并且贴上符箓。最令探员关注的是三个放在神坛上面的细玻璃樽，樽入面有类似生油液体浸住人形的物体，是用来养鬼仔的玻璃樽。你们不要动我三个仔啊，他们会拿你命的。一直被探员看管，在入面一个角落站在那里的林天明，见到探员在玻璃樽看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狂冲上前制止。几个探员见到这样，企图将他制服，但估不到细细粒的林天明竟然力大无穷，在外面不停跳跃和打关斗，最后以合四人之力才把他压在地上扣上手扣。为免林天明捣乱馈证工作，探员将他带出屋外面看管。他仍然不断大叫：你们不要捉我三个仔啊，他们会拿你命的。在林天明一本电话簿里面密密麻麻地写一本电话号码， 其中包括沈炳祥和何俊友。在正果段落之后，林天明被带返大埔警署新界南重案组，由有大眼柴之称的警长张国华、赤红石仔的探员王石华在会面室和录取后供。探员自我介绍之后跟林天明这样说，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两宗谋杀案，希望提供资料。你叫什么名字？林天明。林天明这样答。探员核对林天明的个人资料之后开始问话，探员向林天明展示沈炳祥和何俊友的照片，问他你认不认识这两个人啊？识得。林天明很清楚地答，他们都是你的重金客户？是啊。他们两个先后被杀，是不是跟你有关啊？是啊。林天明答得爽快，令探员大感意外。你为什么杀他们啊？因为他们贪心。